很高兴可以在国语堂跟大家去分享神的话。有一个邀请如果你不是第一次听我在这里讲到了，大概你知道我这个邀请是什么呢？请大家坐前一点。坐前一点呢，是帮助我可以重点出击，我就可以看着你。如果大家坐得太分散呢，会有一点影响。坐前一点，坐前一点。往来的弟兄姐妹，请坐前一点。前面这几行都是空的，坐前一点，前一点，前一点，前前零零，坐前一点，前一点。在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把朋友都拉进来啊。OK， 很开心大家可以在还是春节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主的话，所以我就跟大家去在这里再拜一个年新年快乐主内平安。在美国好像过节的气氛不是很好，对吗？你没有过节啊，你们做什么呢？过节的时候我们是很严肃的听到，但是也可以回应的你们过节做什么？吃吃饺子。吃饺子之前需不需要包饺子啊？可以不用包啊，买的嘛。哎，很好很好。还有吗？还有吗？做什么？你们做什么？奉圣的晚餐。哦，这位先生很好哈。大扫除，不会在春节的那一天大扫除，对吗？之前大扫除哈。我本身是讲粤语的，我们有一句哈是年二八大扫除啊，年廿八洗邋遢，年廿八洗邋遢，年二八洗邋遢。哎，普通话有没有这样子的这一句的？这是什么时候大扫除的？新年以前不会新年的时候不会新年的时候就好像把好运都扫走旧的东西是前面大扫除的，很好很好。刚才这位先生说是奉圣的晚餐呢，请问你的奉圣的晚餐里面包括什么呢？鸡鱼肉啊，我们有朝鲜的弟兄姐妹，你们的大餐是包括什么呢？差不多差不多。很好很好很好。我是很喜欢吃饺子但是不会包我包的饺子又大又小又露馅的，所以跟弟兄姐妹一起包饺子的时候是非常的感恩农历新年我们是一家团聚的时候，三个星期我们就开始一起吃饭感谢主一起吃饭大家都就多了一些交流的机会等一下报告的时候再提醒大家，下个星期开始每一个月我们联合聚会以后都会聚餐有多一点的交流的机会当然如果大家身体不舒服呢，你就应该在家多休息来到我们，如果你健康的来到我们教会里面，我们就享受大家在一起的时间我们很久没有在教会聚餐上次农历新年的原因，我们就重新开始一起聚餐，非常好的时刻在一起。一个值得庆祝的时刻，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可以感谢上帝在过去那一年的带领也是就是教会一家团聚的时候新年什么的习俗大扫除对大家已经讲了如果在有些朋友就喜欢看风水运程今年是兔年是吗兔年有什么要小心的一般在这个我们的 风俗里面也有人会希望看到这些运情，看风水的事情啊，吃水饺哈，水饺为什么吃水饺哈？我以为只是方便而已啊，哎，后来发现原来不是哈。你们都知道为什么是吃水饺吗？也像元宝啊，像元宝 ，it's like the gold looks like the gold， 那就表示了有钱有财富，可以有财富，有金钱，有财富，有健康的这个的意义在里面了。那我们再问这个问题，在这个新年有什么希望哈？根据这些的风俗，我们大概会有这个的想法。当然有一些习惯不是属灵我们基督徒会做的但是这个意义的就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些的希望，对于未来有一个希望，就是旧的不好的东西啊，希望它不要再来了。新的好的东西多一点，是吗？对于中国，所以新年我们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的愿望。那我们在新年的时候，这篇的信息我们就想这个问题哈，在属灵上你希望有什么旧的不好的事情要除去呢？然后有什么美好的事情你想带来了？在属灵上可以祷告里面你求神给你哈。那今天我们就一同的来思考这个的题目，关于新的一年比去年更信靠神。有一本书我想介绍给大家，叫 Trusting God 哈，一个叫 Jerry Bridges 的一个的牧师他写的，非常非常好的关于怎么样去信靠神这个题目，帮助我们去思考哈。在讲到信息内容以前呢，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顺服神跟信靠神有什么区别呢？顺服神 obedience to God， 信靠神 trust God。Is there a difference? 有没有不同？希望不会给大家太大的压力，但是在这里听到有时候会有问题要问，要考试哈，也会请大家表态哈。好，有没有人觉得没有什么不同的？举手。OK， 有一不同，有没有人觉得有不同的？也举手。好，很好，很好。还有三分之一的人，你还在想是吗？不愿表态就永远不会错啊！考试是这样子的嘛，你不写就是等于你不错嘛。考试你不写等于你不懂啊。好，没关系哈，请大家想一想这个问题哈。我们要信耶稣的时候哈，我们当回想大家信耶稣的时候，大家问你，哎，你要不要信耶稣啊？你就讲，哎，有一套的道理哈，包括神创造这个世界啊，人有罪啊，你要悔改啊，你愿不愿意信耶稣啊？大部分的在座的，大概你会已经做了一个的表态，或者是做了一个决定啊，我要信耶稣。那信耶稣以后呢，就有人告诉你，哎，你要顺服神呢，就告诉你一套一堆的一些的要守的规则哈。哎，然后怎么是信靠神呢？那信靠神跟你当初举手决志要信耶稣，是不是一样的信呢？好像有一点不一样。又好像差不多，对吧？如果你觉得是不一样的话，哪一个更难？哪一个更难做？顺服神比较难，还是 信靠神比较难。顺服和信靠是什么概念呢？顺服是在神明确的启示内实现的。顺服神是在神明确的启示内实现的。刚刚过去世界杯啊，大家知道世界杯啊，有没有看世界杯啊？有没有人喜欢看世界杯的啊？有的啊，没关系，可以看的。世界杯是踢足球的哈，你教一个人踢这个足球难不难呢？你可以说难，也可以说不难哈。啊，怎么样去怎么样可以拿到分哈？把球踢进去那个龙门里面，你就有一分，很简单哈。那个规则很简单，那条线很简单，你一踢一个动作，那个球进到那个龙门里面，就是拿到分了。很清楚的界限，很清楚的界，你踢进去里面，好。但是你要一个球员学怎么样在一场球赛里面怎么样做呢？那个就很难了，因为他跑到那一边呢，没有一定的规则，你可以跑那边也可以，你跑那边也可以，那个就像有一点像信靠神，顺服神，就好像一个很清楚的界限里面出现的。比如说十诫清不清楚？十诫清楚啊， Ten Commandment is clear， 很清楚。十诫是什么？不准杀人，很清楚啦。你杀人就是不对了嘛。好，主耶稣在跟你在解释啊，恨也是算是哦，你再加一个 OK 恨啊，你就省察自己有没有恨。你顺服神就学习哦，我不要恨，我学习爱。OK， 清楚的规矩。那信靠呢？信靠神是在一个没有界限的场上进行的。足球还有这个界限里面，那个但是这个界限就大很多，你可以跑东跑西都没有错的，总是你要跟着你的队长哈，你的教练告诉你啊，你要去那个方向。大概就 OK 了。信靠神也是这样子的概念，你是信靠，你朝着那个，你有这个信心，你学习怎么样去信靠。哎，但是呢，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有很清楚的一定要这样做才是信靠，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信靠是一个比较起来是没有那么清楚的一 个概念。当然我们可以讲信靠，可以讲很多的规矩也可以，但是信靠是比顺服更困难，因为信靠是要求你每时每刻的一个的心态，你要这样子做，哎，这也可以吗？哦，原来可以，这样子可以吗？哦，也可以，你是照着神的那个范围里面，给你的范围里面做就可以了。顺服跟信靠一样那么重要，但是它有一点的不一样，因为有些是比较容易，对，顺服是比较容易，你该照规矩去做，信靠神是讲到你的心要无时无刻的去顺服那个神。OK 吗？大家再来，我们一面看哈。其实神的子民也会不信神的时候，你同意吗？你会曾经觉得在你在人生里面啊，好像对神的信心不是很足够哈。 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旧约的以色列民不信神，门徒要治病赶鬼的时候他不行，耶稣就对他们说，哎，不信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我到这里来，门徒行不了神迹。然后耶稣叫他们把那个被鬼附的人带到他面前来。不顺服，不顺服，不顺服可以说是回背神，回背神清楚的诫命，你就敌对神。OK 吗？这一点哈。那不信靠呢？不信靠就是怀疑神。怀疑神你还信谁呀？信自己。我们的信仰不会没有什么东西，不是没有说不信什么的。再来一次哈。我总是信一个东西。我怀疑的时候就是代表了我对神不是很相信。你还相你相信什么呢？当你怀疑的时候，其实就是相信自己一套的想法。不信靠有不信靠神有什么特征呢？大家可以留意啊，看看你有没有这个特征啊。你担心焦虑的时候，你哎，神说他会保守你，神会要告诉你要信他，哎，但是你很担心哦。有没有曾经担心过？你的小孩大了哈，要出去外面啊，你很担心啊。他说哎，他一定会打电话回来啊，但是你很担心啊，怕他发生什么事情啊，或者是他没有照着他答应你的时间打电话回来，哦，不太信任他啊，有点的焦虑。不信靠神的另外一个的表现是，你感到悲观，没希望，没盼望了。哎，主耶稣说你要有盼望嘛，但是没希望了。什么是没希望啊？是没有你想象的希望。有些时候年纪大的时候会有这样子的悲观啊。年纪大跟你们都没关系啊，你们都不算是年纪大啊。我说的年纪大真的真的大啊，他们90多差不多要到100岁，还有一些啊的年长的弟兄姐妹啊。就算是年长的弟兄姐妹，有些时候他们身体不好感到很悲观啊，为什么神不把我借走啊，哎，我没用了，哎，感到过度的悲观，不信靠神，这个是不信靠神的特征。等下我再解释为什么这样子会是啊。心境经常不安，发怒发脾气。为什么人会发脾气呢？因为有一些事情不合你意啊，你不合你意就不没有照着你的没有照着你的计划出来，你就不高兴啊，会发脾气啊。有没有人试过对你的小孩发脾气啊？我经常会啊，因为他没有照我的话去做了，就发脾气去骂他。哦，原来是我们想控制一切。那问题来了，有些时候呢，有一些事情是不在你的掌握范围以内啊，你控制不了啊。你对控制不了的事情你不安，你发脾气，那什么是控制不了啊？有很多事你跟我控制不了啊。这个现实对于最能干的人呢，最难学的。因为越能干的人，越聪明的人，一切都是在他的掌控的范围以内。 有些事情掌控的范围以外呢，他就很紧张了。在这里我要给大家一个的盼望，就是跟大家去分享讲到一个值得信靠的神。主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我们的神是值得信靠的。耶稣在约翰福音这里去告诉大家，告诉他的门徒，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啊，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这一句耶稣在什么的情况底下去讲这句话的呢？约翰福音的第14章，那个在什么的上下文，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 ？Hello, testing, testing。为什么？为什么耶稣要告诉他们不要忧愁呢？第一，最简单的，我们去观察经文的时候就知道有一些事情让他们忧愁了。那什么事情让他们忧愁呢？想一想，约翰福音14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哎，给一个提示哈，约翰福音13章发生一些事情是应该很熟的，关于洗澡的啊，洗脚的哈。彼得说洗澡不用，耶稣不用洗澡，洗脚就 OK 了哈。洗脚的记得吗？那约翰福音的这一段是耶稣要受死之前的那一个晚上跟门徒上课的最后的要补课的最后的晚餐的补课的一部分。明天耶稣就要去钉在十字架上了，被去审判，然后被钉哈。所以那一天晚上是非常心情沉重的，门徒不完全了解耶稣要经过的是什么事情，但是那一晚是非常严肃的一个的晚上。耶稣告诉你们，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就算耶稣在这个环境里面，他要面对被审判，被不公义的审判，然后呢，他要被受苦，被鞭打，然后钉在十字架上。在今天的我们的人来说，哦，这个不是好事啊。但是在那么的困境里面，神要我们知道一件事情，神完全的掌权，神完全的掌权， everything is under control， 没有任何的事情在神的意料之外。神有无限的智慧，他让这个事情在这里在这个时刻发生，有他的意识在里面。最后呢，神有完美的爱。所以这些是我今天要告诉大家，为什么你可以信靠圣经里面讲的这个神呢？因为他是完全，他有完全的主权，他有无限的智慧，他有完美的爱，或者是他是那个完美的爱。我们看看几节的圣经哈，神有完全的主权，这里说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发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与谁就赐与谁，或立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神这句话不是给以色列的王讲的，这句话是尼布加尼撒，是一个外邦的人讲的。然后在历代之上，奉父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最强盛的国，最强盛的国家，最有力权力的王，都是出于神的。 诗篇的127篇第一节这样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恍然奴隶，恍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恍然警醒。弟兄姐妹，你工作，你做很多，花很多的努力去做工，写 program 的，可能你花了很多时间写 program， 做生意的，你花了很多时间要做一个的生意，学生，你花时间去做你的功课，我们一生养你的儿子儿女，养了一大半，花了你一大半人生的精力去养儿女，若不是耶和华让你成全，你所有的功都是白费的。圣经的话清楚吗？圣经的话一直在告诉我们，我们所能管理的范围是在神掌权以下所能够管理的。神有完全的主权呢，神是掌管这一切，他对你有一个目的和一个计划。所以 my dream， 我的梦想啊，我的计划不会在神的计划以外，而我的计划是要顺服在神的计划以内。神有完全的主权，包括什么呢？所有的国家，所有的国家很清楚的，圣经告诉我们，所有的国家都是神的主权以内。那么一个国家要没有道理的去打另外一个国家，打了差不多一年了，那个国家是神容许的吗？神主权在上面吗？那我唯一的答案是，圣经是告诉我们是这样子了。你然后你就问我为什么？我就简单去回答你是，我不知道啊，但是呢，我有原因呢。那以下我会告诉你哈，有一些国家就是，哎呀，为什么会这样子啊？包括我们美国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啊？哎，为什么去选一个这样子的总统啊？前两年选总统的时候，大家就很苦恼啊，哎，两个都不知道选哪一个啊，不是两个都很好啊，要选啊，这两个都啊不想去选啊。啊，所以有弟兄姐妹就说，哎，我情愿不选啊。有弟兄姐妹有教会甚至在选举里面就在吵架，哎，你选这个呢就不是基督徒了。哎呀，这些事情啊，就好像我们就掌管着，你可以投票，不代表你可以控制啊。弟兄姐妹，神掌管一切，包括所有的国家，神掌管是时间啊， timing。有些时候，现在不是你的事，你怎么样你都拿不到，对吗？现在是以属于你的，你怎么样你会得到？家庭辅导，或不一定是家庭辅导，辅导这方面哈，就是帮助弟兄姐妹哈，帮助弟兄姐妹。我就学习到什么是 timing 这个事情，什么是时间呢？有些人你在现在跟他说什么，他听不进去啊，但是后来呢，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他突然改了。他变了，他什么事情都愿意听得进去啊。timing， 有些时候你现在什么都不懂啊，不是什么的，现在是听什么好像都改不了你的一个想法，或者是没有那个的机会，但是哎，时间过了，到了某一个时间，哎，突然事情就变了，或者是你要等那个机会终于到了。时间是在神的掌控的主权的范围里面。健康是神掌权的范围里面吗？或者是另外一个，就是生病， 人觉得我们可以把疾病健康完全操控在我们的手里是吗？不能啊。你可以吃很多保品啊，你可以吃病的时候吃药啊，都很好啊，打疫苗我非常的支持啊，科学带来人类生活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的进步，让人的健康比过去好一点，但是人真的可以完全掌控你的健康吗？我也希望，我想什么时候把我的身体减肥啊，就有一个精力。我也想啊，年纪大了一点就是大了一点啊。我们最近开始篮球事工啊，大家有人喜欢打篮球的话呢，篮球事工礼拜一啊晚上啊，多多少少你都可以跑步啊，跑一点啊。这个年纪去跟年轻人去跑啊，以前最多累一几天呢、就 OK 了，下一个星期就基本上完全没事了。哎，我们这个篮球事工开了几个星期啊，每次打完我的这个knee啊，膝盖啊，总是觉得没力啊。几个星期了，还做事情有做热身运动啊，我可以调回来吗？有没有什么偏方正方新的方法啊，可以帮我这个身体调回到20年前啊？不能啊。人的心是神掌管的。为什么有人那么坏，神还是愿意，神掌管的。神没有马上去把那个人去改过来，在神的控制里面。但是人的心愿意悔改，却是圣灵的工作，让人的心完全的回到，愿意回到神那里。人的生命结果 the result the ending 最后的结果都是神，没有一个在上面的，没有一个是在神的主权以外的东西。神有完全的主权，他不只是有主权，他有无限的智慧。我们的主为大，最有能力，他的智慧无法测度。包括什么呢？他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神对我们的计划是最接的，是最好的。你跟我的计划不一定是最好的，你跟我去想为我们小孩的计划也不是最好的。很难想象这个哈。我们都是把最好的为我们的小孩预备，对吗？但是你有没有后悔过啊？有些时候我就抓，哎呀，这样子去为孩子安排，是不是真的最好呢？经常去回想，回想又回想。当我的儿子现在才初中啊，弟兄姐妹的儿女有些大一点，有些小一点。但是我们无论你是什么的，你的儿子是什么年纪啊，作为父母的都一定会去想，对吗？无论我们怎么样想，我们为我们的后代所安排的是不是最好呢？我都希望是最好，但是有些时候，因为我不是主权的神， 我没法预料那个事情，我没有办法，我没有无限的智慧，我是非常有限的。圣经说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神有最好的时机跟最好的方法来教导我们。所以有些事情出于我们的 事情我们的意料之外的时候，事情发生了，我们没有预算到，我们就觉得很惊讶。但是神是用最好有最好的时机跟最好的方法来去教导我们。我在这方面我也在用这个教导小孩的这个例子哈。我们从教小孩的时候，从小到大，他五岁的时候，你就用五岁的方法来教他，是吗？他到十五岁，你就用十五岁的方法；到他五十岁，你就用他五十岁的方法跟他去交流。你总比你的儿女去大那二十三十岁哈、你有那一方面的经验，但是到他长大的时候，我们跟他们的互动就不一样了。你懂我的意思吗？神照着我们的程度，照着你每一个人的情况来去教导我们。神的智慧怎么样表现呢？就在从邪恶中带来美好的计划，这个你跟我很难做得到了。你会不会为了要帮助你的小孩啊，去预备一些邪恶啊，或者是让一些邪恶哈、讲错了啊，神没有制造邪恶啊，但是神让邪恶来到人的生命里面。神让魔鬼跟夏娃有讲了几句话，然后引诱了亚当跟夏娃犯罪了。神让最邪恶的计划陷害了主耶稣基督，把最好的计划带出来，救恩的计划。哇，你跟我做不到啊！我们是要回着我们的，把那个回拦啊，拦着我们的小孩不要受到伤害，对吗？但是神可以借着伤害来去建造我们，去来帮助我们。那个就是你跟我的智慧跟神的智慧不同的地方啊。神的方式会让我们得到惊讶。所以平安是什么呢？平安是上帝啊，我不必理解你所有的地方，我只要信靠你啊。我可以不懂啊，我可以不懂啊。上个星期就在华人区有枪击案，对吗？受枪击的人，他的家人，整个社区，包括华人，整个华人的社区，我们都说：哇，为什么会这样子啊？我不懂啊，为什么我会得到这个病？我们最近就经常为我们当中一个姐妹，她中风啊，为他去祷告。不理解啊，不理解啊，为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不了解不理解是 OK 啊， OK 吗？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问，我回到自己，神啊，我不理解，那你 OK 吗？那神的话告诉我们，他的智慧我们没有办法理解， 我们作为人是万物之灵啊，什么都懂啊，跟高科技什么都有，不懂神的计划可以吗？最后，神是完美的爱，因为神的爱，我们可以完全的相信神。他用完美无限的爱爱我们。人长大学习越多，越不敢相信人，因为我有越懂得越多，我就发现人不可靠。是的，人是会这样子啊。最近我跟女儿就我要讲这个信息，我就想啊，怎么样去应用在我的身上？我怎么样去教导我的小女儿去学习啊相信呢？我教导她哈，来，你坐下来呢，我会帮助你去暖你的脚。暖你的脚，他的脚很冷，他坐在床上，我跟他这样讲话，他就要躺着，我不让他躺着，而且我就你把你的脚伸出来，我一定帮你去弄得暖暖的。他不信啊，他要问我你怎么样做，但我就想一想，我就不告诉你，就不是个，然后问他。你信得过我吗？你信得过我吗？他很傻。然后我再说，你可以相信我吗？你可以选择相信我吗？我没骗你，我一定把你的脚弄得暖和的。他想一想，好吧，他就好吧，他就出来了。那我就用我的脚，我的手去暖他的脚。他九岁。我在想，为什么那么难呢？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为什么那么难呢？老爸叫你出来，我会把你的脚弄得暖暖的。那个不是我们吗？其实神的话有些时候很简单啊，就是我们根据我们的经验或者是我们的想法，很难去相信。我们爱，为什么我的女儿可以相信我呢？因为我是她的爸，对吗？啊，当然有些时候可能是老爸啊讲了忘了，对她来说，哇，老爸都不可以完全相信啊。但是因为老爸是爱她的，老爸是关心她的。老爸不会去欺骗他，所以他可以相信。弟兄姐妹，你相信的神是怎么样一个神呢？神是会欺骗你吗？神是那个的信实的神吗？有些时候我们用小人之心去想神啊，不是神不信的，不是神不信实，是我们不是很信实啊。神是很信实的，神透过他的儿子告诉我们，他用无限的爱爱我们，为一人死的是少有的，为人人死还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现了。神是完美的爱。我本来是写神有完美的爱，但是圣经不只是告诉我们他有而已，他就是爱。神就是爱，神的其中一个的 definition 的定义就是爱。 爱的源头，它不但只是拥有爱，它就本身就是爱，它散发出来的就是爱，它的特征就是爱。以你跟我就是与主耶稣的结合，就是爱，他的爱的结果。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在神的爱里面是最安全的。神的爱是永恒的，他的恩典总是足够，所以在患难的时候他与我们同在。主耶稣在告诉门徒不要忧虑的时候，跟他解释的时候，跟他去教导他们的时候，总会告诉他们我跟你们同在。他要离开的时候，就差派保惠师在你们当中。主神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属于他的人，他一定是跟他们同在的。信靠神是接受他的爱的途径啊。如果你怀疑呢？你怀疑神的爱，就等于拒绝他对我们的安慰。刚才我跟大家分享了我跟女儿的一段短短的对话。如果她说，老爸，我真的不信你了，你上次去骗我跟我玩，我现在这一次不信你，什么意思啊？她就是拒绝了我吗？我要帮她去暖她的脚，但是她不愿意啊，她拒绝了，她怀疑老爸。你怀疑老爸还有原因啊，因为老爸错以前不是完美吗？但是你跟我怀疑神呢、啊、那是谁的问题呢？那不一定不是神的问题，那个是你跟我的问题了。神是有完美的爱。如果神掌，我们还讨论在想一个的情况啊，如果神掌管着逆境，并且他可以改变，为什么他不改变这个逆境呢？我们困难的时候经常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个是我？ Why me？ 好，我们先理智上理解这个事情哈。不管我们信不信，不管你信不信哈，神对我们永恒的爱是圣经中一再肯定的客观事实，大家有没有反对呢？这个是圣经里面的一个客观事实，不管你信不信，就好像我们跟朋友传福音的时候，哎，我也看不到这个神，我怎么样去信呢？我就不信啊！他说不信了，他说不信代不代表这个神就没有了？不代表啊，神存在是一个客观的事实，神的话语告诉我们，他爱我们，他用永恒的爱爱我们，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所以呢，我们在逆境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说，我相信你永恒的爱，你用这种爱来爱我。虽然你那个时候很苦，可能你跟你的老公太太在吵架，可能你的儿女不听话，可能你突然得了一个大病啊，甚至一个绝症，可能你的身体你的脚痛得不得了的时候，神在这里告诉我们，他是用他永恒的爱来爱我们。 How does it make sense？ 怎么样可以理解这个事情呢？神完全的主权这个事情啊，一定要加上无限的智慧，一定要再加上完美的爱，这个神呢才值得信靠的。如果他只是主权呢，他并没有智慧，我们古代的皇帝不是吗？他有主权呢，万上万岁万万岁，对吗？诶，但是他其实不是很聪明啊，他的政策呢就很多人受害了，对吗？如果他哦，你可以说哦，他掌权他也很有智慧，但是呢他对你呢就不是 最关心你啊，你就当灾了。他很有智慧，把他的主权越来越膨胀到一个哇，他可以做什么都要做，都可以做什么的地步。他对人民，他对人，他对你没有爱，你就惨了。但是我们的神在这一方善方面都是完美的，所以这个神可以信得靠。好，我们再继续。神希望我们随时随地的信靠他啊。回到刚才的问题啦，对，面对逆境的时候那怎么办呢？这个是最难向神信靠的时候的，最难信靠神的时候，就是在你逆境的时候，就在你面对困难的时候，就在你的身体痛得不得了的时候，就在你的身边的人都不理你的时候。那我们先认为，我们认为难以承受的逆境啊，是我们不应该面对的，我们不需要面对逆境的。如果你跟我可以去计划我们的小孩的一生的话呢，我们大概会想希望他一生就什么一帆风顺，对吗？我们恭喜的在新年的时候跟大家去讲，我就希望大家我的一帆风顺啊。如果你比较开通一点的，有一点的苦，受苦也好的啊。你的苦苦到什么地步啊？你愿意你的儿女受的苦到什么的地步啊？因为我们很怕，我们面对逆境困境我们都很怕，我们觉得人就应该平平安安的，为什么神要让我在困境里面呢？神对我们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如果我们搞清楚神要我们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可能就明白为什么我可以那么苦，苦到这个地步还有一天我要死。人的人生最多就是一条命就没了嘛。原来神的最终目标呢，不是让你跟我可以平平安安的到我年纪大就平安的离世，这个不是神要你跟我的最终的目标。神不是最终的目标，不是让我们有儿孙满堂，然后很幸福的过日子，不是。不是的，神不是让你跟我一定要很有我们中国人的福气的一个结果。保罗说，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保罗的一生去服侍教会，去牧养，他的目的就是要这些的基督徒信徒在基督里成形啊，在他们心里面有基督，他在基督成形在他们的心里。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像基督一样，就是要你就像基督一样。像基督一样有什么好处呢？像基督一样，我们都是人的结果啊。所以像基督一样呢，就是与神、与人、与世界重新建立一个的美好的关系。你知道你为什么跟人有坏的、不好的关系吗？因为你不像基督啊，那个人也不像基督啊，大家都不像基督。所以我们像基督呢，就可以有真正的爱。我们像基督了，就跟神有最好的关系，你明白了吗？所以神让我们在一生里面学习这个东西，就是要像基督啊。逆境的时候是我们在圣洁中成长的最好的机会啊。再来了哈，他因为在逆境的时候，他揭示了我们罪恶本性的败坏。如果某某人你最不喜欢的，跟你最难相处的，就能把你最坏的那一边显示出来。你大概不会跟你大概 不会跟你最友好的人去有什么的不会攻击对方不会恨对方但是有谁你心里面很恨的会跟他吵架的人，那个人就是帮助你在主里面成长啊。在我们在顺境掌握的东西，可能会在逆境中迅速的消失。你很容易得到的，你一切得到的，比如说你的健康你的财富，也得到的，逆境中没有的时候，神就在这些时候教导我们：你依靠的是什么？你依靠的是你的工作？你依靠的是你的健康？还是你依靠的是我呢？神在逆境中要建立我们的品格。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弟兄姐妹，你什么时候最难有这些呢？就是你在逆境的时候，你最逆境的时候，你最难去有平和平啊！天天吵架的时候，你最难可以忍耐。逆境让最坏的你出来，也是让你有机会去朝向神，把自己改变，重新来信靠神。神在逆境中把我们吸引到他更深的关系里面。无论你的感受是怎么样，无论我们的感受是怎么样，我们必须做这个选择。我们选择在大大小小的困难中信靠神。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到了最后呢，我给大家一个的这样子的出路。信靠神很难的，对，但是这个是一个选择。你要选择去相信，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好吧，主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够吗？神的应许够了吗？你们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够吗？神对你的应许够了吗？我们可以完全信靠神，因为神是什么？完全，有完全的主权，还有什么？还有完全的智慧，还有什么？这是完美的爱。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认识神。主啊，我们很多时候不敢相信，因为身边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意料之外。我们担心神啊，你是不是不管我了？是不是不理我了？主啊，求你帮助我学习在新年这一年学习怎么样去顺服，真正的来去信靠你。你是有完全的主权，你有无限的智慧，也因为你有完全的爱，感谢主爱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门。